每个人都想讨好老板，最重要的是吵赢别人。在许多情形里，你是否觉得无论怎么做都里外不是人？你是否问过自己，忙到什么程度才足够？你把时间切割，希望取得平衡，工作、婚姻、孩子、父母、健康，其实是在让各部分互相竞争，无论哪部分都不是以神为中心的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，人在职场。今天与你分享的文章是七个案例带你走出职场的诱惑与困境，作者罗伯特·亚历山大。我们在工作中很容易屈服于以下诱惑，去论断和诋毁想象中的竞争对手，利用这种短视的做法获得优势位置，或把其他人拉进自己的阵营。在自以为意之中，我们严厉对待遭遇失败和挫折的同事，或者用藐视和嘲讽来证明自己比他们优秀。我们感到无能为力时，就在背后说闲话来泄愤和报复那些成功的同事。要是你以为所有的工作都令人兴奋，带给你发挥才智的满足，那真是有点搞不清状况了。如上所示，工作早已成为显示我们的自私和败坏的重要区域。人很容易就在竞争、背叛、缺乏诚信、掩盖错误、焦虑未来中体验到空虚和徒劳无益。而面对自己的功劳被抢，领导没有兑现的奖励，做了正确决定反而丢掉工作，同事摆架子到处招摇，这些都让人沮丧甚至愤怒。工作常常触摸到我们内心深处对重要性、成功和安全保障的需求，不仅是自己，也是为了家庭。所以这个领域最能看出我们被什么吸引，揭示我们内心深处的动机。想象一下，经理对你说，把这些资料拿去复印，整理到我们的方案里，本周一定要送到客户手中。其实你俩都清楚，你手里的东西是你们公司的竞争对手的解决方案，经理急于抢到这个客户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会怎么做？这是第一个案例。第二个案例是，你所在的实验室有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，你的潜在竞争者做实验时投机取巧，没有被发现，平时经常表达一些听起来不太正确的观点，如果学校知道这些，应该不会给他资格，你就稳了。你要不要说呢？反正你也没有说谎。基督徒对此通常有三种回应：一是全盘接受和顺从所谓的职场规则或流行的价值观。我们明知窃取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是错的，但却推说大家都这样。我的本意是好的，而且不要破坏同事关系。如果关系破坏了，还怎么传福音呢？我们安慰自己，我上周日已经认过罪了，要不这周聚会时，我心里再向神认一次罪，相信神必赦免。牧师也讲，我们是因信诚义，按照标准谁能做得到呢？这是一种假装的态度，我们假装自己所做的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神会赦免，我会软弱，神会赦免。第二种反应是坚守圣经的命令，不向不合圣经的做法低头，马上辞职表示抗议，与罪切割。事实当然不会有什么改观，其他员工马上会接手你辞掉的工作，而公司的错误做法和风气依然会继续。这是一种表现的态度，我们抽身而退，表现出自己洁身自好，证明了自己的义，而不是依靠耶稣的义， 我们失去了一次影响职场文化的机会。上述两种情形都假设我们被丢弃在自己的处境里，福音对此无能为力，我们被逼得像孤儿一样，只有依靠自己。于是我们忘记了神儿女的身份，没有依靠从神而来的力量和智慧，反而陷入假装和表现之中。第三种反应是问自己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如何既坚持神的真理，又满足职场对我的要求，帮助那些有权柄者实现正当的需要。神愿意我们为他而活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同时仍然住在周围的人中间，并不与世隔绝。可以设想一下，在第一种情况下，你主动对经理表示愿意加班，在期限内重新草拟出来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复制其他公司的文件，这是否可行？在第二个例子里，你选择把未来交在神的手中，而不是去打小报告，同时寻找合适的机会，直接提醒对方不合适的做法，这会怎样呢？其实，当我们信主越久，就越会明白两件事：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性，这两个方面的张力越来越大。如果不是在每一天里更深的认罪悔改，更加依靠神的能力去祷告、工作和行动，我们就会陷入加倍的分裂之中，要么陷入表现，就是靠自己使自己看起来比别人更好，自以为意，面对批评就会愤怒，因为自认是属灵的好人，达到自己的标准就很自信，否则就感到很不配，对人缺乏怜悯和耐心。要么陷入假装，就是向诱惑低头，错误地以为自己别无选择，动机是实用主义的，认为信仰和工作无关，被批评时会很痛苦，因为工作就是我们价值的来源。如果要通过这片危险的水域，必须倚靠耶稣，以福音来回应，就是更深倚靠神的应许和能力，好让我们既能荣耀神，又能爱人。第三个案例，你所在的公司正在开会讨论各部门的预算分配。郑刚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，常表现出一副傲慢、过度自信的样子。雨茹在这种讨论的场合经常会输掉，因为他总是避免冲突，不敢坚持，即使他的建议很不错。你支持了雨茹，但郑刚极力在总经理面前争辩。散会后，你收到郑刚的邮件，他委婉地表示因为最近太忙，他不得不退出原本谈好的一个跨部门合作项目。类似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，表面问题是如何分配预算，如何形成决定工作的流程，深层次的问题却是郑刚的自我价值来自他总是对的，他过于自信，谁不顺着他的意思，他就会记恨报复。雨茹在团队里缺乏自信，习惯压抑自己，迁就别人，决策过程就像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，每个人都想讨好老板，比起谁的意见对公司最有利，更重要的是吵赢别人。第二层的问题还包括如何与人融洽相处，饶恕过错，控制嫉妒心，有智慧的使用权力等等。除非我们有意把这些问题摊开在桌面上，否则他们就隐藏在下面，形成表面的问题，甚至支配那些问题。在这个例子里，你如何以福音为中心来回应呢？设想一下，如何在工作过程和同事关系中彰显神的形象？你可以一对一的分别和郑刚、雨茹建立关系，鼓励他们发挥才干，帮助郑刚看到别人的价值，帮助雨茹看到自己的价值。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有尊严的人，而不是需要被控制、胜过、克服的障碍。 我们的决定应维护团队的最佳利益，而不是为了自己或部门本位。郑刚要放弃玩弄手段，雨如要勇于坚持主张。你可以建议老板修改决策过程，给所有人发言的机会，每个人都可以说明为什么他的意见是对公司最有利的。你可以尝试将上面的方法套用在你工作中适合的情形，先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，牵涉到哪些人，表面的紧张和挑战是什么造成的，每个人包括你自己是如何应对的，深层问题是什么，是什么样的惧怕、期待、愿望和目的形成每个人包括你自己的反应，求神帮助你看清楚你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与人互动，神可以怎样使用你，用爱心服侍你的同事，你们如何合作实现群体的最大利益。在工作中，我们容易犯两个极端的错误，劳碌打拼和倦怠懒惰，两者都是被惧怕、骄傲和不信所支配。打拼者的不信表现在用工作绩效证明自己，骄傲和惧怕都可以提供工作的动力，使他们在工作中找到自我。骄傲使他觉得挣得了自己的身份，惧怕因他怀疑神会赐予他所要的自我，他担心神并不那么爱他、关心他。懒惰者的不信和目中无神表现在不去使用神的恩赐来荣耀神，或许他害怕失败，因此不敢尝试，或许他有一种理所应得的骄傲，自认不欠神或人任何东西，只以自己的舒服为优先。懒惰者视工作为一种咒诅，务要避免。对打拼者来说，劳累过度只是问题的表面，根源在于想要自己掌控环境而不依靠神，把对舒适、掌控、安全感和被肯定的需要放在与神的关系之上。扭曲的动机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，拼命工作使我们与更像耶稣的计划隔绝了。殊不知，比起才干和生产力，神更关心我们的品格。当我们错用神所赐的时间、才华和健康，神就会允许这些东西揭露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好叫我们谦卑回转向他。第四个案例是我们几乎都遇到过的情景，老板要你加班，但是刚好赶上另一半的生日，或者孩子的毕业典礼，或是亲友重病需要探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在工作、配偶、孩子、教会、休闲、父母、运动等等各个部分之间疲于奔命，感到各种事物都来争夺优先次序，争夺我们有限的时间和资源。只要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必须问自己，工作到什么程度叫足够？常听所谓大师谈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但就技术而言，取得平衡是不可能的。需求和环境每天都在变化，我们不停企图改变环境，适应需求，却不去了解神呼召我们做什么。我们想靠自己实现平衡，殊不知，只要依靠神来调节各种互相竞争的需求，神就会把平衡赐给我们。我们的文化促使我们通过把时间加以分割来取得平衡，但这其实就是让各个部分互相竞争，最终难免互相冲突，在边界上摩擦，造成内疚、挫折、生气和无奈。你的世界被切割成不同部分，但无论哪一部分都不是以神为中心的，生活背后的偶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你被迫在各种期待和重要事项之间转来转去搞平衡，却忘了神造我们是一个整全的人。我们没有把各部分整合在一起，看不见神可以通过工作改变我们，也看不见神如何借着工作在国度里使用我们。一个更符合圣经的解决之道就是，想象我们的生活如同自行车的车轮，神是轴心， 每件事是浮条，神托住一切。神不是其中一根浮条或某一部分，而是作为中枢，把生活中各样事情摆在合适的位置和角度，带动各部分运转和承担重量。第五个案例是，你的团队成员犯了错误，给公司造成损失，你该怎么应对？在工作中，我们常常更关心别惹麻烦，而不是超越工作中的期待，用爱去回应职场中的关系和环境。在本例中，工作的期待是你要维护公司利益，但也不希望自己受损，所以你选择一方面解决问题，一方面又要掩盖自己与问题的关联。于是你先让团队的其他人知道你的看法，然后选择时机主动与老板沟通，话语中会做必要的修饰，以凸显自己的角色，并提出最佳方法修正错误，表明自己的能力。而带着爱做出超越职场期待的行动，意味着你不但会说出自己的看法，同时不怕自我反省，因为你知道，虽然你会犯错，但神依然爱你。你与团队一起帮助犯错的同事，而不是借此得分。你不只修正错误，还去关心错误如何损害到客户或其他人的利益。当你被诱惑想要指责同事时，你会想起耶稣洗净了你的过犯，并不羞辱你，也不论断你的能力。有些人追求以公开方式服侍神，但如果我们认真看待马太福音25章关于绵羊和山羊的比喻，就该明白，真正基督徒的工作在许多时候是以间接和隐藏的方式服侍他人。耶稣在我们周围人的身上与我们相遇，为要达成他在我们和其他人身上的目的。在末日，我们会惊讶地看到神尊荣以极大的爱心做小事的人。那些不可爱的同事、老板、客户、学生、病人、孩子、亲戚带来的干扰，都给我们机会操练悔改和信心，爱他们如同神爱我们，这些都成为服侍神的机会。我们的职场关系就变成了福音的主要实验室，我们在其中得到炼净和转化，而神得着荣耀。你可以为每个挑战和机会来祷告。第六个例子是关于如何祷告的。你的代祷事项是，孙明的自我中心和满腹牢骚真惹人烦，在对待他的态度上求主帮助，给你耐心和智慧。之后你可以记录下来你已经做的事项，主啊，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以新的角度看待孙明，你感动我问他几个问题，使我能倾听他的话。他谈到对自己身体的担心和孩子的一些糟糕表现，这些帮助我看到他和我一样是面临挣扎的同路人，而不是个只会惹人厌的家伙。求主赦免我缺乏爱心，帮助我知道怎么更好地去爱人。在工作中，请好好观察你的周围，为这个地方献上感谢，包括喜悦、伤痛、朋友和那些视你为敌的人。耶稣差遣你作为福音的使者，进入职场的街坊四邻之中，好让盲人可以看见，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咒诅的得新生命。案例七，你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办公区域？在我先前的公司里，我选了一个大家都不想要的位置，既靠近过道，又挨着房间里的饮水机。但是这个位置便于同事们在一天当中很容易就顺便和我搭几句话，聊一聊，顺便约好一起去午餐。现代人往往被描述为拥挤中的孤独，很想不被打扰地把自己藏起来。我希望可以建立交流的契机，提供一个互信和面对面沟通的环境。在职场传福音很容易引起反感，这完全可以理解。因此，要跟同事分享生命，就要用午餐时间， 下班后的个人时间和家庭生活。很多人可能遭遇过那种缺乏人情味儿、自以为是、粗暴武断的传福音方法，有时不但重担没有脱落，反而包袱更沉了。圣弗兰西斯曾说过，随时传福音，必要时用语言。当人们被接纳，他们在心里会比较，看到你的生命与其他人不同，愿意主动询问你，这时你就要随时准备好答复。在这种圣灵已经动工的场合，你的话要单刀直入，放弃那些宗教术语，用清晰简单的叙述，加上一些小故事，让人一听就懂。我读过不少护教学的著作，但过去20年与人分享福音的经历告诉我，仅凭理性辩论就接受信仰的人少之又少。人们的问题当然需要解答，但他们之所以信主，是因为神触动他们的心。现今一代对有组织的宗教抱有怀疑的态度，真理需要经过闻一闻的测试，意思是人们要看你的生命是否和他们的生命经验吻合。信仰上的决定通常不会很快做出，需要在搞关系中经历一段时间，但人又往往惧怕建立真诚的关系，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去建立关系，邀请别人进入你的世界，让他们看到信仰如何真实替代了这个世界提供的荒唐的生活方式。当你不是把对方当作一个项目，而是用简单而实际的方式爱人，圣灵就会工作。最后一点，要祷告，求神在你前头行，引导和调整你与人的关系，求神向你显明结识新朋友的时机，并开启合适的对话，从表面互动进入深层次的交流。神把你安置在你所在之处，使福音影响你与周围人的关系，为着你的益处和他的荣耀。当我们在对神的目标充满感谢之中浑然忘我时，就得到从他而来的深深的满足，迷失在神宏伟的计划中，反而能忘我的活着。亲爱的朋友，收听了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想要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山，侧 生。